在这里呢，保罗在罗马书前面呢，他特别的一章到十一章，他特别就讲到了关于福音的信息。从十二章开始呢，特别大家知道，十二章里边讲到很多圣徒的品行。讲到圣徒品行的时候，他开篇的就说：“弟兄们，我向你们发出一个慈悲的一个劝勉，就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到此为止了。上帝的心意呢，他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心意，他就是愿意你和我。大家不要以为是只是教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是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将身体献在上帝的面前，当作活祭。他说为什么要献上呢？因为这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保罗说，这个侍奉不是我们舍了什么，而是应该的，是本分。他接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今天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大家看，大约在一年半之前，在伊利诺伊州的211学区有一个男孩，他自称自己呢是一个跨性别的这样的一个男生，认为自己是女性。他要求呢无条件的使用学校的女更衣室和女浴室，后来呢被学校拒绝了。他呢和他的爸爸妈妈就将这个211这个学区呢就告上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联邦的这个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就在那里投诉。然后后来呢学校没有办法呢，学校就妥协了。这个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呢，裁定这个211学区必须允许这个男生在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完全不受限制的进入这个女更衣室更衣。如果该学区拒绝执行，就会面临诉讼和失去大约$6,000,000的联邦经费。后来呢这个学校妥协了。妥协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允许这个男孩呢进入这个女更衣室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单间来使用。但是这个男孩和这个学校认为这还不行，必须得无条件的。所以大家看，今天这就是这个世界。原来呢可能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信我们的，他们信他的，就相安无事就好了。但事实上今天我们这个信仰面临着这种世俗化的冲击。当我们以为我们不去这个影响他们就好了，或者他们不影响我们就好了，事实上做不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去影响这个世界，就是世界在影响我们。如果说谁都不影响谁，是做不到的。大家看，这好像如果要是100年前跟你讲说有一个男学生想随便进入女学生的浴室去使用的话，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就是在今天就在这样发生，而且是这个联邦教育部的这个办公室下的一个裁定。甚至如果这个学校不执行，可能面临着这个诉讼，甚至这个制裁。圣经上说呢，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祭物呢，都是死的。在旧约圣经里呢，讲到这个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献祭呢，在四世纪里边特别讲到了献燔祭的时候，要将这个动物杀死、洗净扒皮、切块、焚烧，这是献燔祭的时候要做的。那么圣经在保罗却告诉我们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呢？有谁献上了还是活着的呢？活和祭似乎是矛盾的，怎么能结合起来呢？我们看圣经上是献上了还活着的。在创世纪22章这里讲到说，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大家知道呢，上帝在招亚伯拉罕的时候，记在创世纪呢，一开始15章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和这个16章上帝呼召他要与他立约，但一直呢到22章，神不断的在引领亚伯拉罕进入信心的一个高峰。那么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与上帝立约，我们受浸，我们归入主的身体，这些呢是领受福音都是没有要求的，没有条件的。但是呢，我们不能仅仅的停留在这里，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攀上一个信心的高峰。一个什么样的高峰呢？圣经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我们大家看，上帝在不断的培养亚伯拉罕的信心，直到22章讲到亚伯拉罕愿意将儿子献上。大家想，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啊？两个，对吧？一个是以斯玛利，一个是以撒。但上帝跟他要哪个呢？跟他要他独生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他百岁得的孩子。大家呢还记得牧师说过，好像说这个岁数大了养儿子好像养孙子一样，是吧？那么这个老人呢对孩子这份心是很重的，你知道吗？特别是百岁得的儿子，上帝告诉他75岁就要告诉他要做多国之父，但是呢一直到100岁了才有一个儿子，他等了25年。那这25年的一个盼望，那是多么深切的一个盼望，有了。但在以撒20岁的时候，神说要把这个儿子献在坛上，这就是神的一个要求。保罗同样在罗马书里也是这样一个要求，就是什么？把你献上。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献上什么呢？我们到教会了，上帝要让我们献上什么呢？大家看，这是亚伯拉罕带着孩子一块儿在登山。上帝呢要让亚伯拉罕把他的最爱献上。什么是你和我的最爱呢？什么是我们的最爱？那么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能献上的是什么？有人说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信心吗？实际上我们没有信心。因为圣经是说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实际上我们没有信心，信心是上帝给的。那还有人说我们献上什么？我们献上金钱，我们献10%， 但圣经说得货财的能力是耶和华赐的，你的十分之一不单是十分之一，你的十分之十都是神的。那你也没有献上金钱，也没有信心，那你献上什么？我献上时间。神说他立刻要收回你的灵魂，你的时间就没了。那我们究竟我们能献上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的呢？我们有什么？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只有一个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信心、爱心、忠心都不是。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献上的就是一颗罪迹斑斑的心。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只有罪。这个罪是我们的，罪不是神给的。那上帝他向我们要什么？上帝就是要向我们做一个交换。他把他的爱子给我们，但给我们一个要求，就是把我们的罪交给他，把我们的罪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耶稣来承担咒诅，让我们去享受他的恩惠。所以在亚伯拉罕即将举刀要杀他的儿子做翻祭的时候，天使呼叫说，够了，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所以大家看，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到主的面前，不是说星期天来两个小时就够了，而是上帝的一个心意，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的人。那什么是敬畏呢？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将自己的最爱毫无保留地摆在神的面前，在坛上愿意被他焚烧的时候，这才是敬畏。亚伯拉罕呢，当他知道上帝要他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他的内心也是有挣扎，也是有斗争的。亚伯拉罕可能首先会想到，上帝会让我们杀人吗？上帝是爱他，怎么能让我杀儿子呢？他，大家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什么时候起来带儿子走啊？是清早起来。他有没有跟这个他的妻子商量商量啊？这个上帝让我杀儿子，你同意不同意啊？没有，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家里的一些拦阻或者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就不是那么坚定，那么执着，所以然后用家人来做借口。当你下定决心要买一个 LV 包的时候，你老公不同意，你是不是想办法也得磨他要买啊？那在信仰这个路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去执着去坚持呢？所以经常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三天的路程，实际这三天是相当挣扎相当痛苦的。我们信仰有的时候如果一冲动，可能举刀把人就杀了，杀完就后悔了，但这三天是他考虑的时间，挣扎的时间，一直到那个摩利亚山上。那么这个时候的以撒不是小孩子，他已经20岁了。20岁的一个孩子怎么跟儿子来解释，老爸呀，你是不是信疯了，怎么能把我杀了呢？那如果把儿子杀了，上帝的应许怎么实现呢？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要做多国之父，你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上帝好不容易给了一个，那还会让我献上吗？这些等等都是疑问，都是挣扎。但是亚伯拉罕冲破了这一切的疑问和考验，他呢坚定地走了一个信心的路。所以天使说够了，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传道书12章13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同样在启示录书14章第6节也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这个福音是给你和我，给我们中间每一位的。献身是主，献身给上帝，不是说只是牧师传道人的一个本分，而是每一个耶稣的门徒说当尽的一个责任。天使说 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什么是敬畏呢？敬畏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最爱的献给上帝。什么是你和我的最爱呢？也许是钱财，也许是名誉，也许是地位和我们自己的爱好。但耶稣教导我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敬畏就是要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最爱。救恩是免费的，因为耶稣已经付过了赎价，但做门徒呢是要有代价的，做门徒呢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基督向你和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做门徒。我们大家看，当我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们教会这个条幅就非常的有深刻，非常的有意义。其中这有一条就是塑造门徒。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门徒的教会，而不是一个信徒的教会。信徒的教会呢，就好像你很给耶稣面子，周日来两个小时，然后呢，你又捐点钱，好像包括牧师和这个同工都要很感激你，哎，谢谢谢谢，因为你捐献了。不是，耶稣的心意不是这样，耶稣的心意是要做门徒。门徒是什么要求啊？大家知道呢，在圣经中有一个女人用这个真拿达香膏膏主耶稣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时间关系经文我就不一一的读了。这里讲呢，当主耶稣在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玛利亚拿了一瓶真拿达香膏来打碎了玉瓶啊，浇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然后呢，当他做出这个行动之后呢，就有两等人，其中呢一等呢非常聪明的人就说，何必这么浪费呢？这个真拿达香膏能卖多少钱呢？3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收入。那比如说你是啊，这个在硅谷，可能你的年薪是5万或者10万，花5万或者10万买一瓶香水然后交到主身上了，你说值得吗？那如果从人的理性看，这很不值得嘛。这个而且有一个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5万或者10万美金，那能帮助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那要买面包得买几车呀。但这个时候主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呢是为我安葬而预备的。所以什么是耶稣基督对我们做门徒的一个要求呢？耶稣基督他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的玉瓶打碎。我们的玉瓶是什么？我们就有生命所看为宝贵的东西，而舍不得放到耶稣的身上的东西，我们的学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我们的美貌，我们的休息房子和我们自己的方便。在主耶稣里面没有什么是保留给自己的，我们基督徒，我们门徒应该要全然为他。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这应该是我们生命的盼望和追求。所以你和我们愿意把玉瓶打碎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散发出香气吗？所以呢，我们以上啊，我们就通过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看到了保罗给我们的劝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和呢主耶稣基督的要求要来与他做门徒。这都是圣经里一如既往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呢要让我们追随他的脚踪来效法他。在这个圣经里 耶稣的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这个门徒有什么含义呢？门徒有这么四个含义。首先呢，就是呢，要让耶稣基督居首位，我们应该愿意跟他背十字架。第二个呢，这个门徒呢有学生的意思，我们是学生，跟着他学。第三个方面呢，这个门徒有亲近主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就好像胶水一样，我们粘着他，缠着他，我们就不离开他。那么第四点，这个门徒呢有殉道者的含义。这就是耶稣的心意，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他而全然摆上的人。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保罗的劝勉，耶稣的心意，那么如何来做门徒，好像很空洞吗？给大家讲一个啊，近代的一个做门徒的榜样。这个人呢叫潘霍华，德国人，也翻译作彭霍菲尔。他呢就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呢他呢这个来到美国了，因为二战眼看要开始，他是一个反战的人，他来到美国，在美国获得居留权。但是呢他在这个国家教会很沉睡的时候，他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德国。后来呢他被判死刑了。他呢他的信仰，他的神学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说恩典有两大类，福音也有两大类，这个廉价的恩典和重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就是在市场上所贩卖的恩典，有如廉价商品所叫卖的货品一样，圣礼、赦罪以及一些灵性的安慰都是割价求售之中被抛售了。他只宣讲罪的赦免为一般的真理，上帝的爱被视为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这种恩典就等于拒绝了上帝永生的道，事实上也等于否认上帝的道成肉身。廉价的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身认罪的救恩。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廉价的恩典，你来吧，你信就得救了，信就得救了，这个是没有问题，就好像你来了就入学了，一年级了。但如果你这辈子都在一年级念，那你说你成功吗？你幸福吗？耶稣基督他的心意，他要让我们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但是他要让我们成长，在他那里呢有一个美好的心愿，让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得国度。第二种恩典呢，彭霍尔说是重价的恩典。这个恩典呢就好像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经上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今天多少人为了到美国来寻求美国梦，把大陆的产业、工作、多少优越的东西都放下了，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美国梦，他敢于投资。那今天也一样，作为我们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看见天国梦呢？如果我们仅仅嘴里在宣讲天国梦而不敢往天国投资的话，那这个天国梦也是一场空梦。重价的恩典是埋藏在地下的宝贝，人为这宝贝的缘故就欢欢喜喜地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他是重价的珍珠，商人愿意卖去他的一切货物来购买，他是基督执掌王权的统治，使人为了这个缘故情愿挖出叫他跌倒的眼睛，他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使得门徒为此甘弃渔网而跟从他。重价的恩典是必须再三寻找的福音，是必须祈求的礼物，是必须守扣的门，这样的恩典是贵重的，因为它呼召我们来跟从，并且是恩典。 因为他呼召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他是重价的，因为他死人付上生命为代价，他是恩典，因为他赐给人那唯一的真生命，如同重价的珍珠一样。潘霍华呢，他当时在美国呢，本身可以置身国外，但是他却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甘心的背十字架。在整个的德国教会都很软弱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传道人培训的机构。后来他被判处了死刑，在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希特勒自杀前的同一个月，4月9号他被绞死了。基督之为基督，乃在于他的受苦和遭弃绝和钉十字架，所以门徒之为门徒，也是在于他们分担主的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这是在他的著作的78页。因此，基督徒之所以受苦，不是偶然的，乃是必然的。这种受苦乃是基督徒生活中的基本要素。十字架的意义就是受苦、羞辱、遭弃绝，但十字架也更是荣耀。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即将上十字架之前，他向父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荣耀了你的儿子，你还要再荣耀。”十字架固然是苦难，但十字架更是荣耀。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摆上的时候，那份喜乐、那份收获是只有经历的人才懂得。潘霍华说，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教会的死敌，我们是为重价的恩典而战。同样呢，我们今天要避免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进入一种轻轻忽忽的医治，就是说你信了就得救了，天国的门票就有了。天国真的就是一张门票吗？不是的，天国是一种关系，是你与主之间的，你在主里面，主也在你里面。天国不是一张门票。另外一个榜样宋尚杰，大家都听说过这人吧？宋尚杰博士，今天呢，可能这个博士，当然我在大陆也比较少看见博士，但到湾区一看，博士很多。但是你知道在，100年前大约，那博士也是很少的。宋尚杰呢，在1926年在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威斯联大学就读，后来呢，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得到了化学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优异，又获颁金钥匙一枚。现在宋尚杰写的这个博士论文还保存在俄州的大学图书馆里，论文的题目是《有机镁化合物的构造及格里纳试剂反应的过程》。当时呢，在他回国的时候，他将这个象征着这个博士学位和荣誉的金钥匙呢扔到了大海里。当时呢他只留下了一张博士文凭，一个证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拿给爸妈，把这个证书给爸妈看一下，来满足二老的心愿。当时宋尚杰回国的时候呢，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呢就想聘请他出任这个医学系有机物化学科的教授，他拒绝了。一个月收入啊，当时在民国的时候，民国的教授工资非常高的，400块到600块银元是教授一个月的待遇。那么这个400块银元到600块银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呢，2块银元就可以买单上等面粉，北京城内一座8到10间房的四合院的房租每个月只需20块大洋。而在1924年呢，鲁迅花不到1000元就买下了这个阜成门内43条的一套四合院。那么600块银元就是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套房，就是这么高的一个工资，他拒绝了。他去做穷苦的传道，没有固定的收入，但是他的一生影响了10万人归主，包括我们湾区的王永信牧师和于立功牧师，都是深受他的影响，才有今天他们的侍奉。那么最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位我们现代的圣徒。也许大家讲这个，又是宋尚杰了，又是这个 彭霍菲尔，这都是高大上的事，跟我们联系不上，我们也不能使去啊。实际上死可能是更容易的，但活是不容易的。这对夫妇呢，他们是 Perky 和这个吉米，他就是在我们这个家乡里面服侍我们中国人的一对生徒。在1996年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呢放弃了他们自己忧郁的生活，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我们沈阳，在这一片未得之地，他们为神撒种，为神做见证。我记得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沈阳一个最好的一个学区，叫沈阳二中，那附近住了一个房子，开放他的家，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他们就给他们讲福音。在他们96年到中国去，但是在这个08年的时候 ，Perky 呢就得病了，他呢得这个乳腺癌了。得乳腺癌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劝他就回国来休养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就是在疾病中，他还是在中国，在他的禾场上，他牵挂的是神的国，神的工作。一直在他重病啊，就是在这个经常咳的时候，他们呢还是在带病着给人讲福音。这个呢是这个弟兄吉米啊，他呢这个讲到的这个图片，大家注意，他后边有一幅画，有一幅字画，那个是一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13章6节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他们就是靠着这一段应许和经文，因为大家知道美国人在中国传福音，包括警察签证种种的刁难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靠着主前行。大约在这个1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引领大约1500人归主。两个老年人，他们做到了。实际上服侍主，只要你愿意，就好像你盼望要买一个 LV 的一个手提包一样，你白天也想，晚上也想，你一定会有方法的，是吧？他们呢，就是这个吉米弟兄呢，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听见了这个消息，他们有这个美国的传道机构在招募这个宣教士到大陆去宣教，他们就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他们呢这个到大陆去了。来翻一下，帮我，这个不太好使，翻一下图片。好，下一张。他们呢这是他们受洗，然后那个当这个Perky 这个老姐妹离开世界之后呢，她呢，她的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在这个大陆传福音，一直呢到2013年12月的时候，这个吉米暂时的离开中国，他说不久之后我就要回来，但是呢，这个吉米后来也年老体衰，后来他睡在主里了。当时呢，这个他们在大陆传福音经历了许多的刁难的，但是他们做工的果效，甚至是沈阳市外事办的和这个一些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被他们的生命所感染。我也是在他们身边也学习了怎么待人察经啊，令人归主。大家不要以为他们懂得多么高深，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很这个圣经里的十架的信息是很直接很清楚的，不是什么很高深的。我们下面呢看一个短片，这是呢这个 Perky 老姐妹她在这个病重中，她给人讲福音，送人圣经，给人这个佩戴十架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
Good. I invite
Jesus
into my heart. Congratulations.
Amen.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Bonnie.
Hey, then you turn the pants, I guess.
So, yeah. Hey.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Okay. Did you get across?
Yes, yes, here.
Oh. She's a friend from Mero. She is a Mero's friend.
Oh,
good on you today.
All right.
好，这一段呢，这一对老夫妻啊，他们这种对上帝的爱，他们这种持守和坚持，他们本来呢是可以这个离开这个中国，因为当时病重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这个大陆人难以理解，因为作为大陆人都是想落叶归根嘛，死也得回国使上，但是他们就是在病中，大家看见那姐妹在签字的时候还是在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癌症已经转移了，就是转移到他的肺部身体很多的地方，但是在他们在这个患病的这个阶段，他们还是在持守着他们的羊群，他们还是在这个看护着上帝给他们所托付所量给他们的那个合场。所以爱上帝或者献身事主并不是很复杂的。福音呢，大家父牧师给我们讲过，福音四个方面，上帝的这个上帝的义，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相信，这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并不是传什么新的，传福音就是把这个永远的福音传给别人。这个图片呢是他们在这个受洗的这么一个图片。这一对老夫妇，他们就是这样存着单纯的心在主面前服侍和持守。戴季中牧师说，21世纪华人在跨文化宣教的事工上不应该再缺席了。这呢是一个外国人戴德生他的第五代孙在这个给我们华人的劝勉，他有权利说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一家五代人六代人这样的就爱中国，就无怨无悔。戴德生21岁只身来到中国，几十年的驰骋，最后死在中国的镇江。他的原配妻子和几个孩子都埋在中国的镇江。这是什么力量？因为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天国的这个真实和耶稣基督的悦纳。那么我们啊，前面我们看到保罗的劝勉和耶稣的这个要求，那么和后面我们分享了几个见证，服事主的见证，历史上的和近代的和今天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面临的这个事工啊，我们对外的布道和对内的分兴。中国国内呢，回族和藏族都是很大的未得之地，他们呢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包括云南呐、和贵州，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大约呢，在这一片土地上还有10多亿的人没有信主。如果说现在中国有1亿基督徒的话，那么要走的路还很远，未得之地还需要我们去攻打。我们翻下一张，教会里的人呢也需要寻找。大家知道在迷羊浪子和失钱的比喻里，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丢失，是一个钱币。这个钱币呢，虽然是在家里边，但是在这个路加福音15章的比喻说，钱币丢了，羊丢了，儿子丢了，都知道，但钱币丢了，钱币自己却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边也有很多丢失在自己家里的这个钱币，那求主让我们能够找回，让我们呢能够火热起来，让我们活一个他所喜悦的生活。那么这个永远福音启示录里说，它是传给各国各族各方的。求主呢给我们一颗爱他的心，回报他的心，就是敬畏上帝。那么我们今天呢最后呢让我们成为我们共同的劝勉，就是让我们能够遵行大诫命，就是经历耶稣基督内住的荣美，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让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让我们除去一切的论断纷争和挑剔，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在主面前愿意摆上自己，让我们呢愿意全然的献上来完成这个大使命，追随我们先主先贤的脚踪。无论您是在海外，或者说您是回这个大陆，这种外在的形式不是最关键的，或者无论你是全职的侍奉还是说代职的服务，这种外在的形式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让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让我们盼望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耶稣。好，求主呢祝福大家，也希望大家也常常能够在祷告中我们彼此纪念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谢谢大家。
谢谢索权这么分享神的话语，也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这一生，我们真的是必须要活在主的面前。我有不止一次感觉得到，虽然说已经服侍了一段年日，但是神就让我看见我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服侍。如果还健康的话，10年15年大概也就是这样。我们都要见主面，那一天我见主面的话，我可不可以说我要做的我都做到了，我都做完了，或者我都尽力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这是要来提醒自己，特别是刚才索权弟兄讲到那个戴季中牧师，他有一次在我们的湾区同工领导会里面也勉励我们，我觉得真的非常受感动。为什么？他说中国他的祖父的祖父的戴德生到中国去是单单为传福音，然后他受了很多的苦，他要穿中国人的衣服，要吃中国人的饭，要讲中国人的话，都很非常的困难，还要梳中国人的那个猪油的梳的辫子。但是呢，他就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就去了，受这么多的苦。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来是来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来这边为主受苦传福音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来就是可能要读书或者为追求更美的生活就来了。但是 anyway 我们就来了，那来到这边做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样享受一个好的日子，然后几十年完了以后建筑面空空的，就是这样？还是说我们来这边，既然来了，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再想一下，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美国来？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的计划，是在神当中生命里面给我们安排更美更大的一个计划，是要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能够来传福音，成为这个地方的祝福？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我相信都是一个祝福人的生命，不是自己享受而已。神会 take care 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的平安，我们的享受，但是一定不是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旨意，或者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羞愧。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地方的祝福，成为我们周围所遇见的人的祝福。那这个是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哈，我们去参加一个叫 Transformation Conference， 就是转化的一个特会啊。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同工，有一些弟兄姐妹去，去的人能举一下手？好，我们好几位哈，我们我在里面就是被 overwhelmed 哈，我相信我每个人去都是被 overwhelmed， 因为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基督徒，非常好的基督徒，有的是牧者，有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做了非常大的工作，能够带下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在周围啊，不只是他们自己教会里面，就是把天国把国度带到外面去，那让很多的甚至跟很多的 city 很多的这些 mayor。那都能够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啊，那个带下的祝福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我想我们神感谢主，今天借着首先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献身是主，不是只有传道人，不是只有蒙呼召做全时间服事的这些传道人，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想一想，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这是给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姊妹。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这个信息。我们来唱《将最好献于主》。Give of your best to the best.我们这个歌词哈，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青春的力量。你觉得你还有青春的力量的，能不能举一下手 ？OK 哈，你觉得已经没有青春的力量的，能不能举一下手？你不是，你觉得你不是青春的人了？我也要举，我要举双手。那我们呢？你就唱吧，我们就唱什么？献你剩余的力量了，你全部就要投下去就是了哈。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跑步、在赛跑的时候，我们人生像一个赛跑。当你在赛跑的时候呢，前面你是在跑，但是跑到最后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冲刺啊！我早上在跑步的时候，我就是每次跑到最后，我是一定是用冲的，就是怎么样？到最后跑完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力量跑尽了，那就对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就献上我们所有剩下的力量，全部就交托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他。我们一起来。